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山谷基督徒会堂，跟大家一同敬拜主。首先我代表 Cupertino 会堂向各位问候。我很高兴知道你们找到了自己的教堂再来这个礼拜三还有一个听证会我就想起我大概在一两年前我也参加了一个听证会那个是基督工人神学院，他们在圣何塞买到他们自己的校舍。他们原来在 Conquer, 但是觉得离南湾的这个教会还是稍微远了一点所以一直很希望能够搬到南湾来。所以他们后来终于找到自己的校舍，然后呢市政府也安排了一个听证会。之前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们那天也有大概有二三十位学校的老师学生校友一起来参加。我们之前也有请几位弟兄准备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上去做见证强调这个场地的重要。可是感谢主我们那天到了之后一排坐的官员大概有五六个就按照他们程序把他们这个提案，他们那天讨论不只是这个提案，还有其他的提案所以他就按照他顺序，然后就到我们的时候呢就把那个提案的练了一下，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提案是在做什么，然后就问说有没有人有什么意见，结果一个意见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准备的见证也不需要讲了，很快就通过了。哇，我们非常高兴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就后来我们到后面我们就在那边祷告赞美神，感谢神的恩典我也希望，我也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也能够很顺利即使有一些反对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来见证荣耀神让他们知道我们这边有这么一个教会我们用来的是做什么所以可以对社区带来很大的帮助我相信神会赐福你们让你们能够顺利的有这样的一个教堂可以使用你知道我们在加州要找教堂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教会呢我知道十几二十年都没有办法买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教堂，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很贵，对不对？这个地方结果经济不景气呢刚好是一个机会，是不是我们感谢主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发现我就发现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教堂对教会的成长真的很有帮助弟兄姐妹也有归属感另外呢你们在场地的使用上面也可以有很多的自由度可以使用在旅馆我相信你们受到很多的限制。不过没有关系每一个阶段都是神的带领让你在这个不同的阶段里面都有很好的学习。我记得我以前在不同的教会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也是借别人的一个龙会那每个礼拜天早上呢我们就要赶快去排椅子排椅子装音响然后呢小孩子的主日学是在那个餐厅餐厅不够用还到厨房去到厨房去的时候呢还要用那个大的胶布把它隔起来你这边上课那边隔壁都可以听得到然后呢不止这样子呢还会稍微闻到一点煤气的味道我就想起那个十几二十年前我们的一个环境那感谢主我觉得那也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操练那我们真的在礼拜天早上我们同心合意来把这个聚会的场地能够布置得很好。现在很舒服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场地就不需要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有很好的学习，让我们更能够感恩当神给我们更好的场地更好的设备的时候，我们来更多的来服侍主，来荣耀主所以感谢主为你们祷告，也甚至求神赐福你们在这里的聚会在这里的教堂聚会能够真是荣耀神的名，在这个社区做他美好的见证，在这个社区传神的话语，传神的福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舍己的操练当我们有了我们的教堂之后呢，我们有了一个外在的这个建筑这个的外在的建造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里面的建造属灵的建造我就觉得属灵的建造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学习怎么样舍己我非常感谢主我这次只给你们一段经文跟一个题目那你们的这个带领诗歌的弟兄姐妹就练了很多的经文，都是我想要读的非常感谢主这个圣灵的感动都一致的主耶稣他对门徒的要求其实是蛮严的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要求，很不容易的啊。那主耶稣他不只是这样要求，他也自己为我们立了榜样。他原来是高高在天上那个神，但是他不以此为抓住不放，他反而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啊，并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是且死在十字架上啊，他的舍己是完全的。所以他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能够效法，让我们效法。那我就想到说，我们舍己呢啊，怎么样来操练，怎么样来学习呢？我就发觉其实在家中是最好的学习的地方啊，家庭里面是最好的学习的地方。所以呢，我就想到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以弗所书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都有练过哈、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1到29节啊，我们都练过，我们就不再练了，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继续的来思想。我们一同先做一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啊，万事都有定时，都成为美好。感谢你在山谷这个地方设立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在这里荣耀你。我们为着我们教堂的需要，我们也来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教堂。我们现在有需要经过一些 process， 我们就将这个过程来仰望主。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每个过程当中都倚靠主，仰望主，也靠主得胜，也能够将荣耀感谢归给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召聚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敬拜你。我们将这段经文来仰望主，谢谢你再一次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在家中我们怎么样学习舍己，怎么样学习彼此顺服。主啊，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因为常常觉得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老我还是很大，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听不下一些话，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些话语是从你而来，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愿意明白你的教导，愿意明白真理，真理就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来仰望你，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相信这段经文哈，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很为难啊，这个是什么时代了哈？还有这么封建的思想啊？这个是太落伍了吧哈？我想我先做一个调查哈，我想问在座的哈，有哪些人你觉得这段经文很难实行的？你觉得很难的？啊，还有哈，还有好几位哈，好像我们这个传道人他举的手很高啊。是很难啊，是很难，是很不容易啊。我再问一下哈，有没有哪些人呢觉得哈，就是说在你曾经用这段经文呢哈，在家里提醒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太太的。当你们吵架的时候啊，先生就说，圣经说你妻子要顺服丈夫哈，你有没有顺服我啊？太太也会说啊，哎，圣经也说丈夫要爱妻子，甚至要为他舍己啊，那你有没有为我舍己啊？还好两个人对圣经都很熟悉啊，不然就吃亏了，对不对？那我就问一下哈，有没有你们曾经用这段话来提醒你们的先生或妻子的？有没有？啊，还有啊，有好几个啊，非常的诚实啊，其他人都没有，是不是？啊，还是哦，讲不出来，还是不敢讲，对不对？啊 ，OK， 这我可以理解哈。那我用正面的来问一下好了哈，有没有哪位姐妹哈？你觉得你的先生哈、啊，在舍己在爱你这方面做得还不错的，请你举手。啊、哦，感谢主，哇，太好了，太好了，哇，要跟他鼓掌啊、哦。好，我再问下面一个，有哪位弟兄你觉得你的太太哈、啊、在顺服你这方面呢、啊、做得还不错的，请你举手。啊、哦，手放下，手放啊、哦，很好，好像先生比较多一点了、啊。啊、这个先生觉得太太的顺服哈、啊、比较多哈、啊。啊，我希望这个不会引起你们的争执啊！回到家就说你刚为什么没有举手啊？Anyway， 我觉得呢，的确是不容易啊。这个我自己结婚快30年了哈、啊，那我觉得这是我一生需要学习的啊一个功课，总是觉得不够啊，总是觉得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哈、啊。那我今天就分几点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呢，我想到夫妻。的关系呢，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人际关系，神所设立的第一个人际关系非常的重要。那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当神造完天地万物，造完各样的造完人之后，他就发现，哎，亚当 那人独居不好，是不是？啊，所以神就给他造了一个配偶夏娃啊，就把他带到神的带到亚当的面前，哇、啊，亚当眼睛就开了哈、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啊。那神就在他们面前呢，等于是为他们证婚啊，并且宣布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我们看到了新约的时候呢，那主耶稣又在加了一个注解啊，在马太福音19章第六节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婚姻的关系是非常的神圣，非常的神所非常看重的，不能够轻易的进入，也不能够轻易的离开，对不对？都需要来依靠主，来仰望主，来经营，来建造。我记得我在读大四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大学生的退休会啊，那时候在第一堂聚会之前呢，我们这些同工呢就跟讲员在一起，那讲员看到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大四的学生，他就问我们说，诶，你们有没有为你们将来的配偶祷告啊？哎呀，那我们怎么好意思讲有或是没有，对不对？大家都很不好意思害羞。他又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你们还没有的话呢，你们要赶快祷告啊，否则太晚了。哎呀，我那时候就紧张了啊，我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啊，哎呀，我这个好像祷告也没有很带劲啊，这个哎呀太晚了耶，糟糕了。那就感谢主呢，就在人最认为最不可能交女朋友的时候呢，我就在我当兵的时候呢，我认识我的太太。我怎么认识的呢？因为我在受训、哦、我从台湾来啊，台湾来的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大学毕业，不是你满了20岁你就要当兵，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读大学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大学的功课读完才去当兵啊。那你读完之后呢，大学读完之后呢，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当官，就是你要通过考试啊，预官考试。啊，你考完试之后，你通过的话，你就可以做排长啊，做一个最小的军官啊。那不能的话呢，你还是要做大头兵啊。那我就在我当兵受训的时候呢，受训六月完之后，我们有几天的假啊，我就回到我家里面。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去看一些弟兄姐妹啊，我就有一位辅导姐姐，我就打电话给她，我说我今天有时间，方不方便来看你啊？她说好啊。那我说什么时候？她说10点钟。我想说怎么这么晚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有事啊，我就回去了。啊，结果后来原来知道他跟一个姐妹是住在一起，就租他们一个房间。那个姐妹呢，她晚上有上课啊，到10点钟才会回来。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她有意思要我认识这位姐妹啊，那就是我现在太太拉杰啊，可能有些人知道她。那我们就开始交往啊，我们就开始交往。那交往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 email 啊，所以顶多就是写信。所以一个礼拜呢，我写一封信给他，他回我一封信，所以一个礼拜大概就来同一封信来回啊。那我们可以呢，我大概两个礼拜呢可以休息一次啊，就是礼拜天啊，因为呢其中一个礼拜天就是我需要轮值啊，在部队里面啊，另外一个礼拜天我就可以休息。所以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很方便啊，我们大概两个礼拜见一次面啊。我们都是怎么见面呢？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教会，我有我自己的教会，所以礼拜天呢，他去他教会，我去我的教会聚会。聚会完之后，中午吃完饭，下午休息一下，是我们见面的时间，大概几个钟头。到晚上吃完饭呢，我就要回我的部队去了啊。我们就这样子交往。那有一天呢，礼拜天那天其实是轮到我跟我连长一起留在部队里面。那天早上吃完饭之后，他看一看，他说：“徐排长啊，那今天看起来没什么事啊，你就回去吧。”哎，我说好啊，没什么事，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哦，谢谢你啊，我就谢谢我连长，我就走了。回去之后一样，我聚完会下午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太太，给拉姐，那时候女朋友，我说今天我们连长放我假回来啊，我说我们还是老地方见面吧。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震撼，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呢？他说他之前曾经跟神祷告，他说他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一直在寻求神啊，这个是不是你所为我预备的弟兄啊，这样子好不好啊。那个这个礼拜天呢，再来这礼拜天他应该是留在营区的，如果你让他回来的话，那大概就你的意思了吧。结果 那天他真的很震撼，但我告诉他说我可以回来的时候，这个是过了好久之后他才告诉我的，这个当然不好意思马上讲，对不对？那我自己呢，在这方面我也有我的寻求。我之前我也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啊，她也是基督徒，但是呢，我就发觉我每次想要跟她祷告的时候啊，我就觉得somehow格格不入，不知道讲什么，就是这样子，很奇怪啊。后来我们也就没有继续交往。但是当我跟拉杰交往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谢主啊，非常的顺，就是我们一起祷告啦，我们就是那种感动感觉都很一致，也能够在主里面把我们所有的想心里面的难处或怎么样问题，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自己觉得这是神的带领啊。所以后来我们就结婚了。那这是不是表示说我们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哎呀，那我告诉你不是啊，开始了一个漫长的学习的过程了。我以前在结婚之前呢，我看到有这些结婚的夫妇啊，怎么吵架，这个吵的事情，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这种有好吵吗？我说这些人真是没有水准啊，我说我将来结婚绝对不会这样子的。可是我结婚之后，你们觉得有没有这样子呢？啊，半斤八两啊，半斤八两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你们家里的厕所的卫生纸啊，到底是要从外面转出来呢，还从里面转出来？啊，你们家里牙膏到底是要从前面挤呢，还从后面挤呢？你们的碗筷洗完之后马上就洗呢，还是说等到多一点再一起洗啊？那个炒的菜到底要烂一点呢，还是脆一点呢？这个书房的灯，你出书房就把它关掉呢，还是说就让它在那边开着亮一点嘛？你这个早上起来之后，你那个被子是要不要折呢？反正晚上还要再睡，干嘛嘛那么麻烦啦？哎呀，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啊！啊，你，我想你不要去猜谁是哪一个啊，比较差的就是我了啊。所以你看见夫妻两个人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啊，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连吃什么都有很多的很不同，需要彼此的适应啊。这个问题呢，从夏娃、亚当夏娃的时代就开始了哈。那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做过多少研究、写过多少书啊。我相信也有很多人给你他的经验啊、他的教导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我们的神怎么说，创造我们的神怎么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夫妻的关系。这就带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第21节5章21跟22节，这边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相信每一个做妻子的听读到这句话都相当的为难，这个怎么可以把我那个老公跟这个主来比的呢？主为我留学舍命的，主这个是全知全能完美无缺的，要顺服他，那这有什么话讲，对不对？可是你看到我这个老公啊，哎呀，笨一点就算了哈，还常常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脾气暴躁。这个，我如果什么都顺服他的话，那我们这家就不完了嘛，对不对？我想做妻子的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哈，不需要顺服丈夫。我相信这些理由也很多也很有道理啊。不过哈，既然圣经这样讲呢，我想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不妨试试看了。所以我建议姐妹啊，如果不是跟真理有直接关系的啊，如果不是很大的决定啊，那很大的决定一定要两个人好好的一起祷告，对不对啊？寻求神的带领。但如果都不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妨试试让你的先生做他的决定啊。你越不让他做了，他就越不会做啊，就越乱做，就越不负责任啊。但是呢，如果你换一个心态哈，他的建议啊，只要不是太奇怪的，哎，你就听他吧啊。即使这个决定呢，可能不是很好啊，可能会让你损失一些时间，损失一些金钱，造成一些困扰，我想也没有关系啊，你就当做一个投资哈，当做一个这个夫妻关系的投资啊，我试试看啊。如果你能够帮助让他成为一个愿意负责任的丈夫啊，其实对你是有绝对好处的。你不需要整天紧绷在那里跟他来那边对来对去，对不对啊？就怕生怕他把你卖了啊。 啊，所以你可以学习啊，这个先生的成长哈、啊、是需要太太帮助的，这是为什么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如果他能够承担起家里的责任哈、啊，你就轻松多了啊，你就不要再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你让他学习去承担，去做他该所该做的那一部分，那你也可以轻松一些。你知道哈，一个顺服的太太，一个愿意顺服的太太，是会让先生非常感动的啊，会让先生非常感动的。先生会更爱她，更珍惜她。因为呢，如果先生做错了决定了，太太会跟着吃苦，他会不忍。因此呢，他会更谨慎做他这个头的角色。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代哈，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这个女性哈似乎都表现得相当坚强啊。我曾经碰到一个姐妹啊，她说当她读到圣经这一段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她就很不以为然。她说我们在中国大陆啊，这个女性可以撑起半边天是吧？她说这个什么时代，怎么还这么封建的思想啊？我想我也很同情她哈。我也不否认哈、啊，我们的女性，我们的姐妹呢，其实很多很有能力的，尤其在做母亲的这个角色上面哈、啊，绝对比一般的弟兄要高出许多。但是我也发现哈、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哈、啊，已经不太容易再找到一个温柔顺服的女孩。这个神造女人一个所给的一个很大的长处哈、啊，好像没有被发挥出来，我觉得很可惜。家里面就好像少了什么。那彼得前书三章三节啊，他勉励做妻子的啊，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做妻子的一个很好的品德。一个愿意顺服丈夫的妻子，她的丈夫会更爱她，更珍惜她。啊，当然了，我们可能也会碰到一些例外哈、啊，因此会怀疑神的话。可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遵行主的话，即使可能吃亏，我也不愿意违背主的教训。我们行事为人，不是看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利益，有好处我才做，没有好处我就不做。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是很短的，看的是不完全的。我们是要看主怎么看这件事情啊，凡事都想着我这是为主做的，那你就有心里的平安。我们也会看到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那可能你会问了、啊，那我的先生还不是基督徒，我也要顺服他吗？是的啊，只要是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圣经怎么教导呢？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你们若有不信同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呢，你反而更是要顺服，为的是他能得救，把顺服他当作是顺服主来做，就不那么困难。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的时候哈、啊，妻子会因为先生不信主哈、啊，反而轻看他啊，有的时候还讥笑他，你这样呢，只会把他推得更远，啊，这不是神的教导。你要学习顺服，就当作是顺服主，因为主叫我们这样做。啊，我认识一个姐妹啊，她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她嫁了一个不信主的丈夫啊，她就带她去教会。那以后她先生信主了，啊，那也开始学习服事，啊，刚开始总是有很多做不好的地方。那妻子呢，她就从旁边帮助他，他也不好像插手啊，从旁边去帮助，让他学习，让他学习做他的决定啊。结果他先生越做越好，后来成为那个教会的长老啊，是有可能的啊，是有可能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下一点我讲到的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啊。23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这边呢，保罗用两种不同的关系来讲夫妻啊，一个是头跟身子，一个是基督跟教会啊。 你想头跟身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哈。今天我如果说这个头，他说要哎把这本圣经拿起来，对不对？那手就要去动作了，对不对？啊，或是我安排这个花，我要走过去，脚也要跟着动，对不对？哈，今天如果头发了一个命令，这个手也不动，脚也不动，身子也不动，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身子啊？瘫痪了，对不对？啊，这个身子受到亏损了啊。同样的呢，今天头会不会因为他是头，他就很神气哈，耀武扬威哈，就要命令这个手去做他不能做的哈，伏地挺身100下，或是叫脚去跑操场50圈，对不对？不会吧？啊，这个是只有在当兵的时候那些无理取闹的班长才会下的命令啊，一个正常的头不会下这种命令，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头跟身子应该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啊，不是一个的哈。讲到头的时候啊，反过来我要想啊，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头的时候，假如我们把头当领袖的时候啊，圣经里面对领袖的教导呢，很多是提醒，提醒他们的责任啊，他们有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尽到他们做领袖的责任，有没有为百姓谨守守望，有没有执行公义，有没有照顾到贫苦软弱的。旧约先知书里面呢，很多这样的教导。主耶稣也说，你们当中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不是要辖制他们啊。所以圣经对头的教导，对领袖的教导，是强调他的责任而不是他的权利啊。但是呢，圣经也同时对那些被领导的人所教导的呢，是他们要顺服。所以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做到他自己当做的那一部分呢，这个身体、这个组织、这个家庭就被建立起来了。不是你去要求对方他该做的，而是你要求自己，我该做什么，神要我做什么。每个人都能够要求到自己，我相信这个家庭就慢慢慢慢都会被建立起来。讲到丈夫是头哈，我想丈夫也不要觉得好像哎好了，那我现在可以好好的命令我的太太了。其实讲到做头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责任的。我自己也在当中学习哈。我想到有几点哈，是做头的这个做丈夫的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啊，做头的呢你要负起这个责任来供应家里的需要，要能够养家糊口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改变了啊，很多不一样了啊，丈夫跟妻子都同时都在做事，甚至有时候太太赚钱还比先生还高的啊。我认识听说有一个做医生的太太哈，她因为很忙，对不对？结果她先生就 quit 她的 job， 在家里看孩子哈。啊，这个是很特殊的状况啊，如果他们可以 work out， 其实也很好，和谐的话也很好。但是在一般的情况啊，丈夫要负起这个养家糊口的责任啊，这个是不容推脱的。那在美国，在现在的社会啊，我们知道环境也有所不同啊。那有的时候啊，我个人是认为，如果你们经济还可以的话呢，我觉得做先生的不要勉强太太一定要去上班，一定要去维持某一种生活的程度啊。因为我听到有一些这样的，我觉得不好啊。那我太太是上班的哈，那我也不好讲这些哈。但是呢，我们在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他坚持他一定要上班啊，他坚持他一定要上班。我说好吧，那你要上班就上吧啊。所以一上就也上了20几年啊，中间大概休息过1-2年的时间啊。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先生要负起这个主要的责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做头的呢，要做属灵上的领导，属灵上的领导。你要注意到全家人的属灵的状况，还有属灵的需要。在家里设立你的家庭敬拜、家庭的祭坛，为孩子买属灵的书籍。全家出门的时候，你们要找时间要敬拜神。如果是礼拜天，带到一个教会里面去敬拜神，或是在旅馆里面，你们先有好好的敬拜。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属灵的敬拜建立起来。这个我觉得主要应该是这个做头的责任，这个做丈夫的责任。第三个，我想到呢，这个做丈夫的、做头的要负起教养儿女的责任啊，尤其是管教方面啊，不要只是交给妻子去管啊，让妻子去扮黑脸啊，你扮白脸 我们现在的环境不太一样，因为的确哈，有些妈妈在因为在家里，所以跟孩子的时间比较长。那很多的教导呢，也就由妈妈来做了。那但是呢，我觉得做丈夫的你也不要放弃你这个责任，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属于这种处罚性的 discipline 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由先生来做比较好一点啊，不要让你的妻子哈、整天在那边紧绷在那里啊，跟孩子在那边生气啊，在那边追着他啊，先生坐在那边看报纸看电视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小朋友还小的时候，我有三个男孩，我跟他提过，老大老二已经大学毕业在做事了，老三现在还读大四啊。他们小的时候当然有顽皮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太太一急啊就叫哎呀，我就说，哎呀，不要那么大声嘛，这个人家看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姐，在家里声音这么大，我不能怪他，其实这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没有做好我的管教的责任，所以他大声，对不对啊？同样的，我是觉得哈，我觉得我们做丈夫的，真的你要扛起这个教养儿女的责任。你这样太太才可爱嘛，对不对？你不要让她整天把一个死板的脸对着孩子，对不对？然后你又要求要她顺服，这个有点矛盾哈，让她很为难哦。所以我觉得丈夫的一定要负起你教养儿女的责任。第四个呢，丈夫要怎么样呢？要呢带头呢认错道歉啊。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以前在台湾的韩伟啊，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得他哈、他曾经是中原大学的校长，阳明轩大学的校长。后来他本来想请他去做华神的院长啊，可是他因为得了脑瘤就过世了，很可惜啊。那我也常常参加他的一些讲座哈、他就特别跟这些做弟兄的哈、弟兄做在家里做头的，你们要带头认错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夫妻僵持在那里啊，谁也不跟谁讲话，对不对？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啊，还有更长的啊。我觉得先生你要负起这个责任，把这个僵局解决。你不要说啊他的错，那是当然是他的错没错啊，可能是这样子。那、你有没有错呢？一定也有。否则他不会这样子嘛。你就认你那一部分吧，对不对？即使你说哎呀他真是无理取闹啊，我有理啊，你有理，可能你真是有理，但是你可以为你的态度来道歉嘛，你态度可能不是很好吧，啊，你讲话可能很冲吧，等等啊。我觉得做丈夫的要学习带头认错啊，这是你做头的一个责任啊。第五个，我觉得做头的呢要有榜样，行事为人的榜样，以身作则，诚实正直啊。你不要这个品德上面有很大的亏欠，以至于让你太太真的没办法，很难，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要以身作则。第六，做头的人要保养顾惜，你要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家，爱你的孩子啊。很多时候可能你很忙，常常需要加班，对不对啊？那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有些爱的表现呢，你不一定要一定要很多时间的啊。你公司稍微有空打个电话给太太，哎，你今天怎么样？还好吧？小孩子都乖吧？怎么样？哎，表示你的关心嘛，对不对啊？如果你真的哪一天真的要待很晚，打个电话回去，我今天会晚点回来，等等，这些都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但是可以给太太很不同的感受，你关心她嘛。对不对？所以讲到做头的时候，其实做头的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多的责任啊。好，这边呢，除了讲到丈夫跟妻子是头跟身子的关系呢，另外讲到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讲到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那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舍己。一个人要能够顺服对方，他就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来配合对方，配合他所顺服的对象啊。那我们也知道，如果对方是你所佩服的，你这个顺服是很自然，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顺服也就没有什么可贵了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对方呢能力比你差，经历比你少，思想比你不成熟啊，你还要听他的啊，那是挺难过的啊。那这是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些我们的主都知道。他仍然要我们学习顺服，这样的顺服是可贵的，是我们主所要的。 其实神在我们家里面常常摆了很多的功课啊，叫我们学习舍己、顺服、相爱啊。如果你在家里没有学好这些哈，你会发觉你可能要付更多的代价去学习，到外面去学习。怎么讲哈？我认识一个姐妹，就我们教会的姐妹，她有一次做个见证，她说她小的时候啊，在家里面啊，真的是这个父母都把她捧在手上的啊，大小姐一个啊，什么都是顺着她。结婚之后啊，她就看她老公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常常跟她吵架，怎么搞了啊？这么差劲？哎，后来她发现，她到公司里面去呢，哎，也是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你们之间怎么回事啊？啊？后来发现，原来她自己的问题，她就体会到，哎呀，其实她自己需要学习。其实他自己需要调整，所以他才会做这个见证啊！感谢主啊，他能够有这样的体会，这样的领悟啊！我也求神帮助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能够妻子学好顺服的功课，丈夫学好舍己的功课，我们都在主人面前有好的学习，绝对对我们有帮助。不管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在公司的工作。否则我们一定会困难，一定会遭遇到难处。我记得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呢，那我有跟大家提过，这些班长哈，他们有时候在训练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的学生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有点眼红哈，你们这些读大学生的哈，啊，他有点嫉妒啊，他没有读。那有的时候呢，的确我们这些大学生呢，这个动作啊，这些方面啊，都很 sloppy 啊，这个一点不像军人的样子啊，所以他们就常常会抄我们啊。比如说哈，他说三秒钟以内呢离开地球，哇，怎么离开地球法啊？有人就爬树啊，有人跳到椅子上，跳到桌上，反正你不能站在地上，对不对？三秒钟以内啊，很多很多这种乱七八糟、很奇怪的一些操练啊。所以有时候就 complain 了、啊，跟我们长官 complain， 这个什么命令啊？这个无理取闹，对不对？结果我们长官就说啊，他说在军队里面啊，合理的是训练哈、啊，不合理的是什么？磨练哈、啊，不合理的是磨练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你都要去学习。哎呀，我想想好像也有道理啊，因为说实在的，你要去讲道理的话呢，讲不完的，他有他道理，你有你的道理，到底谁对的，对不对？他听谁的？不管怎么样，他既然赋予那个责任，他下了个命令，你就去做吧。啊，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在家里也这样子呢？可不可以啊？让你自己去思想神的话，好不好啊？用神的圣灵来提醒你啊，该怎么做啊 ？Anyway， 我觉得我们如果在家里面，我们都能够学到我们自己该做的那一部分啊，我相信这个是很蒙福的。那二十五节哈，又继续提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哈。基督的爱是一个很伟大的爱啊，他从高天的宝座降世为人啊，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舍己是真是彻底，没有保留。他不只是牺牲了一些时间呢，牺牲了他的舒适，他更是为我们将他的命给舍了。而且你看啊，他所舍的对象哈、啊。是我们这些悖逆神的儿女啊，一点都不值得他爱，也不更不值得他死。但是在罗马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丈夫做一点启示哈、啊？那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哈、啊，不是因为他可爱你才去爱他，对不对？他不可爱你就不爱了，他顺服的时候我就爱，他不顺服我就不爱哈、啊，因为呢。基督并不是这样爱我们的啊！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在我们一点不可爱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这个爱是已经超过了情感上的爱，情感上的喜好，这是一个意志上的爱。因为他是我的妻子，我就立定心志要爱他，要为他舍己。那丈夫爱妻子呢，可以有很多的应用哈、啊。你不一定说要上刀山下油锅哈，我想可能没有人做过。但是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可以有很多的表现，你可以帮他做家事，那洗碗扫地啊，清理厨房啊，浴室啊，倒垃圾啊，整理院子啊，帮助带孩子啊，给小孩子换尿布啊，喂小孩吃饭啊，甚至帮忙煮饭烧菜都可以啊。 很多时候我们做先生的会认为这是太太做的事啊，啊，我就不做，我就不动啊。但是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家庭的夫妻可以彼此的帮助啊啊。那最重要的是让你的太太觉得你爱她啊啊。像我太太呢，就不太喜欢我送她花啊，不太喜欢我送她卡片。其实我们结婚刚开始好几年的时候，我都会记得要生日啊，或是周年纪念啊啊，请个半天假啊，大家出来吃个饭啊，看场电影啊等等啊。那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不要了不要了，这个他并不是很在意这些哈。他在意的是什么呢？他在意的是我帮他做家事，帮他洗碗啊，帮他照顾孩子啊，这个是他所看重的啊。其实你会发觉啊，对丈夫来说哈，买花简不简单啊？很简单啊，简单对不对？请吃一顿饭简不简单啊？还简单。带孩子呢，哎呀，每天的事情对不对？你能买花一年一两次是不是？带孩子每天呢，洗碗可能每天对不对啊？所以诶，没有关系，我就做啊，我们都上班啊，那他煮饭我就洗碗嘛，很简单。那有一段时间是我煮饭他洗碗啊，所以我是觉得你用一个他能够感觉到你爱的方式去爱他，你就问他，你觉得怎么样做你会觉得我爱你啊？诶，他会告诉你啊。我想很少人会说你去帮我买一个几克拉的钻戒啊，不会吧？很少，我想很少，基督徒很少的啊，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对。OK， 所以我们继续看啊，我就看到这个我们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哈，28节哈，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人从来没有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保养顾惜啊。所以你用他喜欢的方式去帮助他。那我记得我们家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我的岳母来帮忙坐月子啊，三个孩子都是这样的啊，他来帮忙坐月子，他住在洛杉矶啊，我们在住在这里，所以呢小孩出生他就过来。那在月子的期间呢，那他白天就负责看孩子烧煮饭烧菜。那晚上呢，我白天我太太就可以休息，那时候她有一个月的产假。那晚上呢，她就负责来照顾孩子，孩子醒了她就帮她去换尿布，帮她喂她喂奶等等。可是一个月过后啊，诶，发觉糟糕了，这个她要上班我也要上班，那小孩子谁来管啊？哇，那就紧张了啊。其实之前我们就安排了，我们就找了保姆啊，所以呢白天呢就把保姆送去啊，晚上就接回来。但是到了晚上怎么办呢？晚上睡觉了怎么办呢？小孩子醒了谁该起来啊？你们觉得啊，你们家是谁起来晚上的时候啊啊，我们就轮流了哈，反正大概差不多两三个小时起来一次嘛哈，那这次我起来，下次你起来哈。那有的时候我一觉睡到天亮，我说哎，昨天这不错，小孩子没吵啊。我太太就瞪我一个白眼，推你还推不醒啊，他就自己做了。不过我还是尽量。结果我就训练到最后一个地步什么呢？后来小孩子稍微大一点哈，他就自己会，那他们在不同的房间嘛，他有时候晚上尿床啊或者是做梦，他就吓醒了，他就起来走到我房间，他只要稍微有一点摁一下的声音呢，诶，我就醒了啊。甚至有时候比我太太还敏锐啊，稍微摁一下晚上就醒了，哇，赶快去帮他处理啊。感谢主啊！我觉得在家里面，我也慢慢被这样的被操练了，是很辛苦啊。常常到公司上班的时候，两个眼睛是红的，但是呢，时间也过得很快，也就这样子过来了啊。神的恩典啊，也给每一位做父母的有他做父母所需要的力量。所以，我感谢主，让我在这方面有操练。那我觉得我们做先生的也真是在这方面啊，有学习。怎么样来爱你的妻子，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他。那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讲到爱那个地方，其实是我们丈夫一个很好的学习啊。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当我们先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爱我们妻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作为我们的提醒啊。所以婚姻是一生的啊，我们需要努力去经营建造。 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会觉得很难走啊，好像没有出路。有时候也会很羡慕别人的婚姻，为什么自己的婚姻老是不顺，老是有问题，别人不会。其实不是，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很多人觉得我跟我太太他们真的是把我们当作榜样，他们就这样子跟我们讲。但是我跟他讲，我说你以为我们都很顺利吗？不是，我刚刚跟他讲说，在这30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起起伏伏很多过就是我们曾经有过冲突。我记得有的时候在公司里面我一想到这些事情我就很生气真是不讲道理，哪有这回事啊，怎么。我越想越气，越想就工作就越做不下去，头就越大。哎呀，很累很累。后来我就想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要怎么样，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有时候你的太太好像变成仇敌了。但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秘诀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我说好，我就祷告。我就为他祷告。我说神啊，求主怜悯你让我能够看见我的亏欠可能我没有看见。求主帮助让我看见。求主也帮助让他能够看见他的亏欠那求主你也赦免，你也饶恕他当我祷告完之后我发觉我自己得到了释放。为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饶恕人，怎么样？天父就必饶恕你们嘛。所以当我愿意饶恕他的时候，虽然他还没感觉到，但是我自己已经愿意这样做了，神就饶恕我了，我得到释放。你们如果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你今天你不愿意饶恕他，你越是要跟他记这笔账的时候，你发觉你越苦读，你越出不来，因为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你还是在捆绑当中。所以我们的父神已经给我们一个秘诀，让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相处。婚姻是一生的功夫，一生的学习。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呢，让妻子顺服你不是太难啊！记得哈，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爱到一个地步让你的妻子顺服你不是太难。妻子要顺服丈夫，顺服到一个地步呢，你丈夫爱你也不是太难。所以你会发觉其实我们都对对方有责任，丈夫和妻子都对对方有责任。丈夫的成功少不了妻子的帮助，妻子的成功少不了丈夫的帮助，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所以我再重复第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求神帮助我们在家里面都能够有好的学习，让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荣耀主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这样一个宝贵的教训教导给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合理，但是我们主，你知道，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处是最好的。谢谢你将这样一个宝贵的教导放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不只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你也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去做，学习去彼此顺服，学习去舍己。主啊，学习去彼此相爱。主啊，你实在愿意看见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合你心意的家庭，都是被建立起来能够荣耀你们的。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软弱来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我们有力量，靠主我们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教导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靠主来学习。主啊，实在愿意每一个家庭，在座的每一个家庭都蒙你自己的赐福保守，都蒙你自己的建立。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光，能够照亮周围的人，能够见证主的名，能够荣耀主的名。谢谢你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